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《死亡密码》，演播迦南，第29集。雨城旅馆距离省城火车站很近，虽然这里设施陈旧，却生意兴隆，但最近几天303房间的客人一直抱怨屋子里蚊虫很多，都爬到床上来了。旅馆的经理请了保洁员来打扫卫生，结果保洁员从床底下发现了一个黑色的陶罐子，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陶罐子，就像腌泡菜的坛子，整个坛子外部都爬满了蛆虫，大大小小许多颜色，有些已经变成苍蝇，有些结了蛹，看起来说不出的恶心，这显然就是蚊虫的来源。保洁员以为谁在屋子里腌泡菜腌得发了霉，打开罐子一看，里面的东西吓得他尖叫了起来，他看见了一个腐烂的人头。雨城旅馆发现一个人头的事很快上报到了一大队，李土之很快就在案件材料里看见了那个罐子和罐子里人头的照片，这个案件被标注为雨城旅馆人头案，死者男性，死亡时间在2个星期左右，年纪不大。黑色的罐子，李土之立刻想起了东城山墓葬被盗案提起的罐子，世界上会有这么巧的事？那边不见了一个陶罐，没过几天省城就发现了一个陶罐，难道说当天的盗墓贼其实不是盗墓贼，而是一伙杀人犯？可是只见过杀人犯往地下埋尸体的，倒是很少见杀人犯赶着在地下挖尸体的。图像分析警组正在分析雨城旅馆和周围街道500米范围内的监控，希望找到罐子的来源。李土之若有所思地盯着电脑，他给陈蛋蛋打了个电话。蛋蛋，联系一下东城县警局，能不能让盗墓案的嫌疑人辨认一下雨城旅馆的罐子？陈蛋蛋笑了，
老大，你的直觉又出现了。
李土之揉揉鼻子，直接承认，是，我感觉这个罐子可能就是东城山墓葬丢失的那个罐子。
遵旨。
陈蛋蛋笑得不行，
您老人家的直觉是经过二队承认的，别人办案用脑子，您老人家用直觉。
直觉来自日常经验和积累。李土之板着脸严肃地说，我只是不爱像韩金那样显摆条条框框的道理。
是是是，陈蛋蛋说，二队请假了你知道吗？
他一边和李土之聊天，一边快速地从系统上给东城县发协助调查的信息。韩星刚下葬，那些没良心的就让他们整个组出任务去了，难怪要请假呀。李土之说，你说啊，算密码的话几个人就够了，什么任务整个密码组全上啊，少一个人都不行，也不考虑一下人家死儿子疯老婆日子难过得很。
老大，
陈蛋蛋简直要晕厥了，
你上辈子一定是宅死的，密码组那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？
什么事儿？李土之奇怪地坐起来，
他们不是集体出任务了吗？密码组出意外了，林婉死了，他们正在翻译的那个绝密文件也被盗了。
陈蛋蛋说，
虽然局里通知这件事不许外传，可是可能除了你之外人人都知道了吧。
李土之目瞪口呆，
这要发生多大的意外？林婉死了？
他震惊极了，那个冷冷淡淡神色清丽的少女死了，
听说是意外。
陈探探说，
他们正在破译的东西是绝密，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，也不许说。
韩青没事吧？为什么请假？李土之觉得自己只是在宿舍里宅了一个周末，世界就突变了。陈蛋蛋压低了声音，
嘘，我听胡子梅说二队长情绪不稳定，被勒令休假。
李土之脸色都变了，怎么可能？
我也想象不出来二队长情绪不稳定是什么样子。
陈蛋蛋悄悄地说，
老大，你和他关系那么好，要不你去问问。
李土之正在思考自己和韩晶算是
关系那么好吗？为什么他没有感觉到？
陈丹的那边小小的叫了一声，
哦，东城县回函了，他们已经注意到雨城旅馆的案件，辨认过了，嫌疑人确认这就是他们从墓室里挖走的东西，但自称并不知道罐子里有人头。
这正符合李土志的判断，把雨城旅馆的案子和东城山的案子并案，这不是个盗墓案，这是个杀人案。
是，
既然发现了一个人头，那必然是要有其余部分的。一大队和东城县警方联手将东城山搜了个底朝天，居然没有任何发现，就好像这个死者只长了个头，他天生就没有身体一样。东城山空墓并不是凶杀案的第一现场，那里没有血液，没有搏斗痕迹，也不好说那是不是抛尸现场，因为嫌疑人不是往下埋尸体，他们是扛着人头往外跑啊。既然罐子里装的是个人头，找到雇佣四个菜鸟去挖人头的雇主就非常关键。经过图像分析警组的彻夜工作，他们发现将罐子搬进雨城旅馆的是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人，他并没有在旅馆过夜，仅仅进入旅馆不到十分钟就匆匆离开了，简直像是专门运送罐子的工人。经过辨认，盗墓贼指认这个人正是雇佣他们挖空墓的雇主。半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就在火车站监控记录里发现了这个人，并根据他的购票信息查到了他的基本资料。古甲，男，47岁，古董商人。而后抓获古甲的过程出奇的顺利，古甲购买了火车票，但并没有按时乘车离开省城，他一直住在西伯兰酒店。当警员破门而入抓捕他的时候，他松了口气，并自称一直在考虑自首。原来盗墓贼们并没有说谎，他们的确是受了古甲的雇佣，到东城山墓葬去盗墓。古甲有一些考古常识，花点小钱雇佣些不懂事的年轻人倒不危险，价值也不高的墓葬里去盗窃一些小东西也不是第一次了，经常会有一些惊喜的收获，但这一次的收获吓得他魂飞魄散。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，自己明明调查过的，好好的一个小墓葬里怎么会挖出这种东西。亏他将东西运走的时候看见这么大一个完整的罐子，心里还挺高兴的。结果运到雨城旅馆打开来一看，里面是一个新鲜的人头，吓得他落荒而逃，接连做了几天的噩梦。所以说，其实古甲和这几个盗墓的菜鸟都不是那天晚上案件的主角。李土之坐在东城县警局的办公室里，和东城县刑侦大队的队长何源泡着茶。不过很奇怪啊，既然古甲只是个小贼，他怎么能给盗墓贼画地图，只是有东西在墓室底下，那完全是个巧合啊。何源笑眯眯地指示自己的辖区地图，我们这里啊经常有这种误会，你看啊，我们这里是东城县，隔壁就是东城市的辖区，我们这座小山叫东城山，东城市也有一座山叫东城山。最糟糕的是啊，他喝了口茶，导航地图上没有东城山，导航上把东城山标记作东城市国家地质公园，所以李土之恍然大悟。那座东城山海拔多少？何源说比较陡峭，海拔1000多米，所以当我看到墓葬里那些绳子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们是找错地方了。原来如此，长长的绳子登山杖都是为了攀登东城山准备的。古甲给的地图描绘的地方不是东城山墓葬，而是东城山地质公园墓葬。那些菜鸟没有搜索到东城山，就将导航里的东城山误认为东城山，开车上了东城县东城山的山底。那个地质公园有墓葬吗？李土之恍然之后心里冒出了更多的疑问，就算是找错了地头，古甲和他们又怎么能顺利交接东西啊？地质公园里啊没有发现墓葬，地点是古甲自己勘探的，刚刚让文化局的专家去调查了。 何源说，就在刚才，嫌疑人已经招供，他们其实当时就发现了罐子里是人头，因为过于害怕没有继续挖掘。本来谷甲要求他们挖掘的地方更大，挖掘的点更多，他们直接开车将罐子运到路口，打电话叫谷甲来收货，所以那罐子从来没有被运到事先约好的交货地点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没有去寻找谷甲地图上画的小悬崖，也就没有发现这座东城山并不是地图上的那个东城山。这两座山名字相似，但小悬崖的地点是完全不同的。东城山是个矮山包，却有三个落差高达30米的小悬崖。东城山地质公园却只有一个小悬崖，就在距离县道很近的地方。阴错阳差，李土之感慨，一件乌龙盗墓案，到处的却是一个人头。李队长对那个人头有什么看法？何源问。那个人头非常奇怪，罐子里没有血迹，说明放入人头的时候，人头已经做了一定的处理。李土之说，尸体腐烂的太厉害了，不能辨认面貌。谷甲说，还没有完全腐烂的时候，他看过一眼，是一个年轻的男性。
抛尸案？
何源沉吟，尸体的其他部分在哪里？有一个问题，我始终觉得奇怪啊。谷甲雇佣这些人，只是去挖掘一些小东西，他看起来也不像是个大方的人啊。李土之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地敲击，那些盗墓贼也从来没有正面承认墓室里的遗失物是他们的，谷甲也没有提起他曾经给他们买过这些东西。那些遗失物价值不菲，并且它不像盗墓的装备。何源看着李土之，
李队长的意思，我在想，会不会当天晚上在东城山墓葬里的其实不是一伙人，而是两伙人。
李土之说，一组是顾甲派去的迷路了的菜鸟，另一组是带着人头的凶手，而那些遗失物并不是顾甲的，而是
凶手的。
何源脱口而出。李土之点点头，会不会凶手正在抛尸，他刚刚埋了人头，盗墓贼就进来了，于是他只好抛弃所有的装备趁黑逃走，而谷甲这伙人发现了痕迹，就把他刚刚埋下去的人头当作古董又挖出来了。何源倒抽一口凉气，这个想法相当大胆，却能解释为什么那盏灯会被遗落在墓室里。如果遗失物不是谷甲买的，那就要好好查一查他们是属于谁的。何源搓了搓手，我提供遗失物的照片，要让谷甲辨认一下，这是不是他买给菜鸟们的装备。15分钟以后，谷甲表示他的确给菜鸟们提供了一些挖掘工具、绳索和手套，但完全不是照片里的那些，所以那天晚上在墓室里的确有两伙人，但另一伙人带着那么长的绳索，难道他们也是要去爬东城山，也迷了路？李土之和何源面面相觑，只觉得不可思议。
大队长，
门外有小警员探头进来，
地质公园那边有消息过来，说暂时没有找到古墓，但发现了奇怪的痕迹。
何源回过头来，门口的小警员表情古怪又紧张，像听说了什么天大的荒谬的消息。他奇怪地看着小警员，什么痕迹啊？小警员姓张，叫张小村，他用一种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语气说，
发现了直升飞机的痕迹。
李土之和何源愣了一下，张小村又说，
地质公园山顶有个平台，上面发现了整片被吹倒的草皮，还有直升飞机停下的痕迹，有脚印从平台出来跑进了草丛里，然后就找不到了。
这件古怪的罐中人头案件居然还扯上了直升飞机，这岂不是表示案件来头可能很大？这可能不是一件简单的杀人抛尸案，而是一件牵连广泛、参与人数众多的怪案。直升飞机？李土之的眼睛眯了起来。何源也问，
直升飞机？ 那里是可以飞行的空域吗？雷达没有报警吗？张小村讷讷地说，
我不知道。
那个平台下面有路吗？李土之问。
山顶到观景台有一段没有路，
张小村说，
因为太陡了。
垂直落差多少米？李土之看了何源一眼，正好何源也看了过来，大家的想法应该是一致的，
三四十米吧。
张小村犹豫了一下，
或者五六十米，蛮高的。
那段绳子的长度是五十米。东城山是东城山山脉的一部分，从主峰下去，如果不上县道，经过几个下降的山坡，就能到达东城山。也许有一伙人没有迷路，李土之说，
可是有直升飞机，这也太……
他刚刚说了一半，何源的微信响了一声，何源点开来听，只听微信里有人说，
老大，我查到那架直升飞机了，我们这没有开通飞行线路，唯一被允许起飞的是警用机，5月18日有一架直升飞机的记录，是运送一个危重病人到医院，是省厅特警的警用直升机。
何源和李土之面面相觑，异口同声地追问，
是我们的飞机？
微信毕竟不是电话，何源匆匆离开去追查这件事了。李土之心里涌起一种浓重的不安，特警的直升飞机停在山顶，绳索人头，这件案子的发展和猜想的相差太远，联想到密码组那出意外的绝密任务，直觉告诉他，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巧合，也许他真的必须去韩晶那里探望一下了。李土之想去探望一下韩晶，当韩晶并不住在医院里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和韩晶真的不太熟，比如说自从韩晶被调去密码组之后，他根本不知道韩晶住在哪里。
喂，韩晶，听说你们出意外了？
李土之直接电话开问，他对韩晶从来不拐弯抹角，反正没用。
我有个案子想问问你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
省图书馆。
韩晶的声音非常冷静。
为什么被勒令休假的人会跑去图书馆？
李土之心里咒骂。
省图书馆哪个区啊？我马上到。
古典文化。
韩晶说。
古典文化？古典文化还有镇定情绪的作用吗？
李土之莫名其妙，开着车飞快地赶去了图书馆。省图书馆的二楼，古典文化馆，韩晶穿着一件合体的白衬衫，拿着一本发黄的古书正在看着，神色镇定，气色良好，没有丝毫情绪不稳，或者李土之想象的歇斯底里，神经兮兮，悲伤过度之类的状态。所以说那个说他情绪不稳的，快去切腹吧。李土之咬牙切齿，大步走到韩晶身边。
你在看什么？
韩晶并不回答，他看了李土之一眼。
什么事儿找我？
李土之的脸色严肃起来，他扫了一眼韩晶手里的书，那本书叫做《七林八音合定》，不知道是什么鬼书，但他要问的事情比韩晶手里这本鬼书重要多了。
你们的绝密任务是不是失败了？
这根本不是问题，虽然是绝密，但林婉死了，谁都知道他们的任务失败了。韩晶点了点头，发生了一些事。
你们的任务地点是在东城山吗？我是说东城市的那个地质公园。
李土之追问，他盯着韩晶的眼睛，韩晶的眼中微微掠过一丝惊讶。
你知道了什么？
李土之确认了他的表情，立刻又接了下去，
你们出动了直升飞机，运载了一个危重病人，是不是林丸？
韩晶没有承认，也没有否认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在东城山发生了什么事？李土之毫不隐瞒地答道，
东城山发生了一件盗墓案，但盗墓贼盗出来的不是古董，而是一颗人头，而山顶上有警用直升机停靠的痕迹，我怀疑那个人头和你们出的绝密任务有关。
韩晶的眼神木然犀利。
人头？你找到了那个人头？
对，有一个没有查清身份的人头。你说找到了是什么意思？
李土之呆滞了一下。
难道那个人头还是你们丢的？